我们今天继续聊这个未来的中国的这个政局的走势啊，前面说了啊，大概就那么三步吧，一个就是外部国际环境的恶化，导致这种产生的这种压力会传导到国内的社会民众的不满，以后最后导致了这种社会民众的不满，也许是抗议啊、示威啊，最后导致了如何处理维稳。等等这些东西会造成共产党内部对这个事情的处理的不一样，导致内部分化啊，这个大概这是三步的情况啊。第一步其实已经发生了啊，从2017年到现在为止都是一样的，无论是他们中美脱钩也好，包括俄乌战争导致了欧洲跟中国的疏远也好，还是美国的这个科技战、金融战来遏制中国的跟他争夺世界霸权的这个影响，所以美国的这个脱钩越来越厉害，第二产业链在不断的在进行中建立中，他对中国的依赖会越来越少，以后将来的幅度会越来越大，口气会越来越硬。中国的产业各种各样的外移，导致了国内投资国内的经济不就三个嘛？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投资，一个消费，对不对？这三个其实最重要的还是出口，出口的经济的不振，因为外部环境导致的啊。那么最后就造成了国内的消费不振啊，穷人呢没能力消费，富人呢他不敢消费，你枪打出头鸟，他这时候共同富裕啊等等这东西啊，他有很多顾虑，或者是他吧就只能吃那么多东西，现在这个请客送礼腐败也不准弄，所以消费也少。而中产阶级呢又不敢消费，因为对这个经济就业担心经济不好，所以他不敢，实际上口袋里面还有一些钱，他也不敢消费，现在就处于这个中层、低层和上层都出现了这个问题，就导致了这消费不振的原因所在。所以消费这一面也不行，那投资这一面也不行，前面说了国外资本的不断的撤出，因为意识形态也好，以后看到美国的这个态度也好，欧洲的这种跟中国也是开始渐行渐远，美国是第一边，以后美国还在后面捣鼓，让欧洲越来越低，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其实越来越远，这个冲突变得越来越大。在国家利益在这些面前的时候，经济利益当然是很重要了，但是经济利益他觉得这个脱钩脱到最后，他们也觉得好像没有那么大的依赖的时候，他们胆子会越来越大，他越来越敢。好，这一点是很担心的现实，所以国外资本撤得很厉害，国内资本呢，民营资本呢，两股力量，一个是传统的民营资本，因为中国的人口的老龄化，消费不振，所以也不赚钱，甚至还很多的都是付了很多的债。另外呢，就是那种最有活力的那个科技创新资本呢，他们也需要 IPO 啊，对吧？但是 IPO 呢，现在又停下来了，所以他们出路也堵死了，所以这方面的创新资本也少啊，所以这方面也少了，所以这种资本啊，投资不就是一个是国外资本，一个是国内资本，还有一个就是国家资本。国家资本因为我们的税收的减少，我们的福利支出老龄化越来越多，负担越来越大，卖地越来越少，所以我们的其实我们这个国家资本也会有限，所以资本这一块又不行。那么后面就是所谓的消费，前面说了消费，老百姓的本来中国消费就非常有限。以后老龄化以后消费会越来越少，人到了60岁以后更多的只是吃药，吃东西都少了，吃的越多死的越快，所以就是这样的，衣服啊、买车啊各方面都会少了很多，以后这些人都把该买的房子都买了，所以都没有什么，所以消费会越来越差。年轻人呢工资呢也上不去，前面啊那个产业无法升级，你只要产业没办法升级，因为我们的外部环境啊，欧美如果不买你高端产品的话，你出口给你很多的关税的话，你企业其实是挣不到钱的，你企业挣不到钱，你怎么可以给好的员工发很多钱呢？以后稍微好一点的企业，比方说电动车啊，以后内卷力很厉害，所以最后导致了就产业无法升级了，就是科技啊，特别是这个知识产权也好，中国这么多年也没有就是现在也讲究创新吧，但愿中国人过了这关，反正这个产业升级至少现在还没有完成，所以你就导致了你这个中产阶级的这个消费这一群体就是很难像前几年那么扩张啊，无论是国际形势也好，各个方面也好，我们的内卷行业也好，所以消费不振啊，就业导致的这种就业的这个差，前面说了啊，中年人压力大，年轻人呢 又大学生又找不到工作，农民工呢现在因为房地产也好基建也好现在处于低谷，所以也很难，以后低端产业又外移，所以低端的这些农民工这一块其实中国人挺多的，这一块我们李总理说过有6亿人月收入不超过1000人民币，在那种情况下还经济算不错的时候他说的这个话，2019年你可像现在的这种情况那更是啊，所以这种东西就业不好肯定是消费不行嘛，这是无疑的一件事情啊，就是穷人没钱消费啊，富人怕露财怕嫉妒心怕被那些有权的人惦记上啊，这个内幕我就不说了啊，中产阶级不敢消费因为未来的信心不足啊，导致了消费不行，这三驾马车基本上都停滞了，就在这个地方啊。的特别是比方说是消费上面，老年人现在的医疗补助少了，医疗补助少自己就掏的钱就多了，如果退休的福利也不够多的时候其实会有麻烦的，就这些人其实是最脆弱的人群，他们有可能如果他活不下去他会上街游行啊。前段时间的武汉的事情减少福利以后他们上街游行就是典型的例子，后来国家最后答应了这些条件以后就算了，对吧，是老年人，对吧，那中年人呢相对来讲他们可能是最听话的一帮，因为他家庭他上面有老人的压力也得帮助老人，无论时间上面养老啊看病啊等等这些东西他们是最不敢乱动的，以后职业上有压力，对吧，30-40岁的时候工资可能拿的也算是多的，下面有年轻人的压力，对吧，等等这些东西，年龄上面公司可能还有歧视，所以呢他们就想能保住一份工作就行了，他们也想不了别的东西，就像个老黄牛那样的，现在就80后就是这个味道啊，以后房地产压力，对吧，按揭他们可能买的房子都是比较贵的时候等等，所以压力又大，所以他们是最听话的，有孩子要教育，教育上的压力等等，所以他们是压力最大却又是最听话的。那么年轻人呢这个独生子这些青年人他们毕业出来找不到工作，那么也就是有这个就业的困难，那好一点呢那父母亲啦，特别是城市出来的孩子那父母亲还可以补贴一点，他可以撑个几年，但是时间也不可能太久，随着中国的这些老年人如果他们福利拿得少，因为福利这东西也不是凭空来的，都是国家拿的税收给他们的，国家的税收靠着企业，如果企业投资如果是利润不够的，国家哪来那么多钱，不能天天印钞票或者借钱啊，所以这个东西也是有限的，一旦有限老年人的压力大，随着他们的医疗开支越来越多，如果补贴的越来越少，他们也就给孩子的钱也会越来越少，那么孩子就没办法再啃老了，他买房子啊按揭啊这些东西啊都会有各种各样，如果他工作也不好找，以后老人养不了他们，那么也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就包括对未来的绝望，比方高房价一直下不去啊，对不对，一线城市二线城市，对不对，他虽然能留住你的梦想他却留不住你的身体啊，对吧，你要吃喝拉撒睡啊等等啊，就是很多很多的顾虑都会产生啊，以后他们可能就把这种不满又在往他们又是最活跃思维最活跃精力又最旺盛又最有反抗精神的人，这个就很麻烦啊，这就很麻烦，他们又崇尚自由，如果国家如果将来是比方说限制你打游戏限制你上网，可能这些人会最容易，就是大学生也好，一人吃饱全家吃饱，没有太多的像中年人那么多负担的人，这帮人是最容易出来闹事的啊，我们当年的时候上大学的时候89年的时候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出现的啊，以后发生了这些事情了以后再蔓延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啊，首先是从大学生，以后社会的一些底层对政府的各种各样的不满的人，以后他们开始加入，以后又传播到千千万万的家庭，以后获得了某一种同情，以后导致了在自己处理这些事情上面的时候，无论是从学院里面和当地的市政府也好省里面也好，他们都对处理这个事情如果是上面中央没有一个一致的意见的时候，他们就会犹豫，他们就会发生动摇，他们之间还会发生分歧，以后这事情就会愈演愈烈，对吧，你要如果开始就是还是一致行为的时候他反而容易，中国老百姓还是挺听话的包括大学生，但如果你犹豫的时候这些顺民们就会变成暴民啊，法国大革命就典型的例子，89年64的时候其实有点类似这个味道啊，类似这个味道，所以中国的这种民族属性啊也得值得看啊，所以大概就是这样子，就是我刚才就用了中年老年和年轻人他各诸多的困难，所以就社会的不满就渗透到这个年龄层次的各个方面啊， 另外呢，就是我想呢，这一集呢，我还是想谈一谈，就是从社会的阶层来说，我也把它分析一下子，对吧？那社会的阶层无非就是最上面的那些阶层，对吧？最高级的那些圈层，他们都是，怎么说呢？就是各种利益吧，各种政治利益也好，怎么样也好。但是现在随着集权越来越厉害，所以他们很多人都在政治斗争中都属于被低落的，他们没有站到队以后呢，这个任人唯亲的现象越来越严重，所以最后导致了他们自己也不满啊。以后他们可能因为他们的政治上的实力，可能也会导致他们的经济上、既得利益，包括他们的这些团体受到利益，他们有很多人也不满，很多人甚至被因为腐败被抓到监狱里面啊，所以很多人说是官不聊生啊，这确实是，其实。我个人认为这个反腐是对的，真的是应该对的。虽然有人说啊，这反腐是以政治为名，因为中国不希望是通过，你如果不反腐的话，这个权力跟这些商人们勾结在一起，变成一个权贵阶级，就成了一个东南亚的通病。这就是为什么印度也好，东南亚也好，长期没有办法起来的原因所在。所以中国反腐是必须的，否则的话就会滑到那条路上去。所以我完全同意这种，但是反腐也是导致了。很多人就说用政治斗争来进行反腐，它确实也是一定的。所以高层啊，那个几百个也好，怎么样也好，部级干部也好，上千个，所以他们其实是也是一样的。他们其实是高危人群，官做的越大，进监狱的可能性越大。你看翻翻这个十年来的这些东西，你就能看到啊。不是刑不上大夫啊，那我就不讲了，这是高层啊。那么精英阶层呢，对吧？精英阶层呢，就是。无非三种啊，一个是知识分子，一个是商人，一个就是官僚集团。我们先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肯定不满了。知识分子希望的是言论自由啊，对吧？新闻自由啊，对吧？他们肯定不满。除了那些个别的一群，像那种政治犬儒，对吧？知识分子的犬儒，那我就不说了啊。像那个张伟伟之流啊，那我就不想说了。很多体制内的人都是这样的。那些犬儒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啊。我这地方就顺便说一下，他们往往都是体制内的，就是要不然就是国家养着的一些研究机构啊，就包括林毅夫之流啊，都是一样啊。我不是他水平差，我只是说他有立场，包括叫什么，有些水平还可以的人，对不对？像对吧？温铁军啊，还有什么陈平啊，这些体制内的等等这些人啊，但是他们这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往往觉得这国家的困难都是外国人的问题，所以他们更多的是说外国人不好，就像一个人一样的，一个人他自己过不好的时候，他总觉得是别人的错，总是喜欢怪别人。这种一般都不是什么，我不是说他人品有问题，就是他看问题出了问题，他只是现在站在国家的角度说，其实应该看的是你应该有什么问题，我怎么给解决，对吧？我一个人喜欢找自己问题的人，往往是一个至少他才是一个诚实的，对自己至少是诚实的人，所以这种人。当然了，他们有独到的一些见解，但是他的看的东西的时候，他往往就是有失偏颇。我讲的是这个意思。但是大多数的知识分子呢，都是就像一个沉默的大多数一样，他们就不做声了。他们肯定不满这一点，无论是学者也好，媒体人也好，包括我本人，我是对言论和新闻他们这样的，我是非常不满的。我觉得这对你阻碍了我们民主的发展。我知道有各种各样的原因，为什么？因为网上有些人确实也乱说，就是造谣啊这些东西啊，这确实是。但你整个为了这个东西而因时而因业而废时，我觉得是不应该的啊。外国的渗透啊这些东西啊，这个确实不应该。我觉得你民族要是从长期的发展来讲，还是需要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否则带来不了思想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怎么去创新啊？啊，没有创新你跟美国人竞争那是不可能的，你不被人家淘汰就不错了。好吧，所以呢，这个知识分子是肯定不满的啊，是精英阶层中。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商业精英就是那些企业家了，对吧？那些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因为对吧？当地的一些苛捐杂税务局也好，管理防火也好，环境也好，都被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刁烂。前段时间要好一点，把它去掉了很多，但是现在呢，这个地方上的卖地啊，都不大好，房地产不好嘛，所以地也卖不出去。但是养了那么多闲人，还有那么多员工，怎么搞呢？那需要钱啊，那就只有在他们各这些企业的这些企业本身就，前面说了，他企业就要不然就是内卷，要不然就是出口不振，反正经济效益不好。以后现在呢，又被各种各样的苛捐杂税所困扰，所以他们是肯定不高兴的。跳出各种问题啊，环境问题啊，安全问题啊，防火啊，反正就是 各个衙门各个地方都在这么开始盘剥，所以呢这些商业经营肯定不满意，对吧？包括税务啊，不动不动你不能，连现在公司都没办法倒闭，倒闭的话我倒查你税务多少年，你可得进监狱的。现在人想破产都没办法破产啊，就是这样子。而且中国还没有，很多还没有破产法，虽然是企业是有限责任制的，但是很多的贷款都是个人抵押的，个人的靠个人的信用，所以这样中国的这个企业家很痛苦，就在这个地方啊，包括各种各样的，比方劳工法啊，对不对？你不是很容易辞退别人啊，等等这些东西啊，年轻人本身就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容易管理啊，不像我们那时候婴儿潮的时候人多啊，对不对？就愿意吃苦来，老些年轻人，所以企业管理不好，以后最后结果怎么搞呢？对不对？很多就是能弄到钱，能骗到钱，就出逃，资本出逃，至少他不愿意再投资了，他对未来因为没有信心，所以企业经营肯定是不满的，这是无疑的。所以前面的知识经营、企业经营，后面的官僚层呢，也另外一个层，他也是的。因为首先第一点，是一波波的反腐败断了他的财路，对吧？他没办法去像以前那样的去拿钱，以后还有一个倒查20年，这都是好事情。我认为这是反腐应该的，但是这个就触犯了这些所谓的官僚阶层的既得者的利益。一个就是断了他们现在的财路，还有一个他们以前拿到的这些钱呢，现在也是为惶恐不安，因为要倒查他20年啊，甚至他老领导的钱都是。所以无论是退休的没有退休的，其实都害怕，不害怕他就反感。以后呢，除了这个之外，你断了人家财路之外，还有的呢，给了他们很多各种各样的繁重的任务，无论是维稳也好，干这个也好，干那个也好，任务非常繁重。给他们以前的时候，你只要把 GDP 提高就行了，现在是既要这样子又要那样子，对吧？我们在 COVID 中都看到的，很多事情都是吃力不讨好，还得做，你弄得不好就被冠冕了。他一辈子就靠这个东西慢慢升上来的，牺牲了基本上他个人的所有的东西，都为了得到这个东西。突然之间，一夜之间你可以把他关裸了，所以没有他又没有安全感。所以这些东西啊，或者以后除此之外，各种各样的繁重的活以外，还有各种各样他们认为无聊的学习啊，学这个学那个，所以现在当官很痛苦啊，官不聊生啊，私下里面呢可以就是怨声载道，也不敢你说什么东西都打落门牙往肚子里面咽，对不对？所以有些人其实是唯恐天下不乱啊，有些人就不想干了，但干了不干了你也退不出来啊，你其实是退不出来的。就像你加入个黑帮一样的，你想退党是不可能的事情，你进去了，这就你就在那个里面了。所以他们想走都走不掉，想挖挖润都润不掉，所以他们那时候他非常羡慕那些企业家们都是这样子。所以很多人其实那些中低层的也好，甚至上层的也好，一些干他们其实是希望能够浑水摸鱼，能够逃掉这个反腐的这个风暴啊，因为他没什么奔头了，钱不能再拿的多了，以后拿到的钱还可能还得吐出去，有升迁没有渠道，因为在这种任人唯亲的这种情况下，他站队可能对吧，他做官做的越高，他可能早就把队站好了，你那时候再换方向是很难换的。那么底下的人呢也不愿意上去了，因为上去的时候风险更大，我前面说了，官做的越大你进监狱的可能性越大，所以导致了以后你在下面呢又很辛苦，各种各样的繁重的任务要做完成，吃力还不讨好，还要跟各种各样的学习，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多的这些东西，好吧？所以这个就是造成了这个精英阶层的这三个知识分子啊，商业精英和官僚精英都是不满的，好吧？行，今天我先分享到这里啊。